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翻开《使徒行传》24章，《使徒行传》第24章，我们会读21节到27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读21节到27节，一二三。如果有的，还没有哈？找到吗？21节，一二三。如果有的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所喊的，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使人复活的事。那一句话，腓力士本来就详细晓得这道，却故意拖延他们，说等千夫长李西亚来了再断定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但要宽待他，不可阻止亲友来照料他。过了几天，腓力士和他的妻子土西拉一同来到，他又传见保罗，分听他对基督耶稣的信仰。保罗讲到公义、自治和将来审判的时候，腓力士就害怕起来，说你先走吧，等我有空的时候再叫你来。同时他也希望保罗送钱给他，所以又多次传见他，和他谈话。过了两年，腓斯都借了腓力士的任，腓力士为要讨好犹太人，就把保罗留在监里。找到吗？你们经文 OK， 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感谢主，今天这个执行执事还有执会，他们做了很大胆的尝试。 OK， 一个做崇拜主席，一个做司情。 Alright， 上帝从来不听我们祷告。好了，你看在这种情况底下都有这样的人以信心的来服侍自己啊，服侍上帝。好了，我们为他们感恩，求主大大的保守他们，就是赐给他们恩赐。好了，好，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看，今天是农历新年初三，我祝大家恭喜发财，精神像龙马 OK， 然后你们身体健康很重要。所以我要问小孩子，小孩子你们收了这样多的红包，我很久没有收到红包了，很可怜很可怜，然后很久没有收到红包，你们收到红包你们拿来做什么？小孩子 alright， 然后呢，如果以后你长大了，父母亲说好，父母亲告诉你说你要好好读书，以后你会可以赚很多钱，好，你有了钱你又做什么？ alright， 所以这个是今天早上，不只是小孩子，你们要知道做一个有钱人要需要知道什么，大人也要知道 OK， 这篇信息都是针对大人跟小孩子说的 Alright， 当然做有钱人是好的事情，上帝也会赐福于一些人，他们比普通人更有钱。然而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看，做一个有钱人我们需要知道些什么，好吗？好，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来问一下，如果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能够成为一个有钱人的话，无论是大人小孩，我们都知道有钱人很好。好多年前我在做建筑师的时候，哇，时常我会遇到很有钱的那些 developer 发展商，很有钱，太有钱了，有一些甚至是新加坡的排名第二或第三的有钱人，然后有一个是排名第一的。排名第二的，他们家族很有钱，他们会叫你设计他们的房子的时候，有些东西他跟你讲了，但是你设计做好之后能给他看，他会讲一句话，他说你还是不明白我要的什么，因为呢你们这些人没有我们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习惯。哇，明白了讲什么吗？他说你这个人不明白我要什么，因为你的生活习惯跟我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哇，你听了你会怎么样？哦，有钱人讲话不一样。所以有钱人能够做什么呢？有钱人有更多的能力，比较有些 power， 他们有 power 做什么呢？他们有什么能力做什么呢？他们有能力的来买东西，随意他们要买什么都可以买什么，不像我们要想多一点。他们要买有能力的时候，他们要去哪里旅行，随时都可以去，可以去得很远，可以两三个月不用工作都行。他们不用工作，哇，新加坡市场就会倒的那种，哇，很厉害。有一些人他们有能力做什么呢？享受他们所要做事情， 有一些人有能力到一个地步，有钱到一个地步，不愁吃不愁穿，就算我不工作，他们几亿的这个储蓄够活两三代都没问题，几亿哦。Alright? 然后接下来可以把孩子送到很好的又好又贵的学校。我听说有些小孩子他们的学费好贵。Alright? 哇，我听了我都吓到。然后接下来还有什么呢？有一些人可以随时换房子。Alright? 换了房子还没关系。他们甚至换了房子还可以重新设计一番。哦，我曾经服侍过一个印尼富商，他在这个植物园的对面有一个很大间的屋子，他有来到个地步，奢侈到个地步，屋子做好了，已经建好了，另外一边角落头也是建好了。他说 ：“OK， 这个角落头我不要拆掉，建好了 OK。”他不是做 model， 他不是做模型，他已经建好了，准备油漆了。他说：“我不要拆掉这个。”哇！有钱人就是这样玩 ，OK， 有能力到这个地步。然后有一些人可以有能力买下别人的公司做投资，当然这是好的事情。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像那些有钱人 ，OK， 可以买下别人的公司，或者是把一间屋子拆掉再重新建过，不一定需要像这样的人。然后甚至我们也可能也没有几亿的户口或者是储蓄，不要紧的。然而如果我们谨慎的来看刚才我所讲的那些能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在某一方面我们都有能力的。你都有能力去旅行 ，Alright， 你每年都有去旅行，无论你去哪里，那个也是一种能力。而有一些人就是你要买什么东西都可以的，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这样。你去百货公司，待会你去百货公司有 sales 你就买，这个是一个能力。而我相信有一些人你搬进去政府住，装修也是可以好好玩一番，设计一番，哦，很好玩的，这个也是能力。有钱真的很好，所以有钱没有错，有钱是好的，因为上帝，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那么来读传道书第三章十三节、十二节跟十三节了，一二三。是的，我们人生最好的是什么？寻乐享福，而这是上帝的恩赐。OK， 神给你能力赚钱、工作、读书、赚钱，这是好的事情，是上帝给你在这一生里面好好去享受，这是好的事情。然后有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去看一部电影，它叫做 Spider-Man。Spider-Man 这个年轻人，他有了这个超能力以后呢，他能够爬高爬低没事，他可以射出蜘蛛网。飞来飞去没事，帮助穷人，所以他的母亲看到知道他这个人，他的孩子成为这个蜘蛛侠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Now you have the power but it comes with responsibility， 他说你现在有新的能力，然而每个能力后面都有新的责任。哇，我很喜欢这句话。哦，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给我们新的能力都有带有什么责任。所以很美的一句话，虽然它不一定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但是真的神给你多少，你的责任就在那里。 OK，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去，我们来读今天我的信息里面我要谈什么呢？你要做一个有钱人吗？好，你要预备好自己，你要做一个有钱人，我恭喜你 OK， 你越有钱你奉献越多，我们不用每天这样 Alright， 这是好的事情，没问题 Alright， 但是你要注意三点，今天就是我们进行信息我们要谈东西。第一，你要注意有钱人所要带来的条件，首先你要有条件，什么条件，这是待会我们会谈的。第二，你要有一些警戒。第三，我们还有责任的 OK， 有钱人你要有条件，什么条件，你要注意一个条件。第二，有两个警戒。第三，有两个责任 OK， 虽然没办法讲到完，但是这基本上今天从这个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出这几点OK， 好，我们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年，感谢主你赐给我们随时的帮助，无论我们贫穷或者富有，主你随时恩典足够，让我们有足够金钱度过每天所需，让我们也谦卑的来信靠你，敬畏你。愿主你今天这时候你就继续保守我们一下时间， 无论是大人小孩，你都向我们说话，以备我们成为一个蒙神你所喜悦的一个有钱人。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首先我们来看有钱人有什么条件呢？首先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24章21节跟22节，来，一二三。好，上一回的信息我们谈到什么还记得吗？上一回的信息第23章我们谈到保罗如何在千夫长的面前还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的面前做见证。那个时候那些犹太人要打死他，那个时候许多全城的犹太人闹得轰轰烈烈要把保罗打死，一直到千夫长及时赶到带着兵丁把他抬起来，抬到哪里？抬到营楼的面前，就是这个军队的所住的地方的面前。他保罗说：“给我一段时间，我跟这些人说话。”所以那段信息，上一回的信息，我告诉你们，保罗如何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什么传给他们？他如何在大马士革把所看见的复活的耶稣，把所听见耶稣基督透过亚纳尼亚所说过的话？也传讲出去，这是一个见证，还记得吗？上个星期 ，Alright，Now， 在这里，千夫长就这个时候，千夫长听了他的见证之后，他同时也在亲自问他的时候，他想来想去，保罗其实也没什么错的地方，保罗也没有什么地方犯罪的地方，他说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这个时候呢，24章他就叫保罗呢，他当他知道这个千夫长知道有一群的犹太人计划有这个阴谋要在半途中杀掉保罗的时候，哦，他赶快就差派兵丁把这个人保罗送往连夜送到凯撒利亚去 Caesarea， 那里有一个总督叫做腓力斯，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腓力斯就是凯撒利亚的那个 governor， 就是他的总督。好来，凯撒利亚总督，他希望总督能够好好的审问这样事情，该如何处理保罗这样的个案。好，腓力斯是谁呢 ？Who is Felix？ 腓力斯是谁？腓力斯这个人很了不起，他以前是一个奴隶 ，OK， 那后来得了自由以后呢，就有这个办法在罗马政府当中慢慢的升高起来，爬升起来。后来这个那里的罗马的皇帝给他官做，在这个凯撒利亚做总督，然后他在那里在位八年，在那里做八年的 governor，alright， 做那里的总督八年。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是个怎么样的一个总督？历史学家形容这个腓力斯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说他是一个残酷的人。尤其是曾经在犹大的那个地方他有掌管过他们的时候，他曾经用残酷的手段的来管理他们，所以他很怕又再使到这个犹太人对他反感。所以腓力斯这个人是一个很残酷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很贪婪的、很好色的，然后同时他这个人很残暴 right， 然后就是他，所以历史学家怎么样形容他呢？历史学家说腓力斯这个人他是用奴隶的本性的来行使王的权力，奴隶的权力的本性，所以这个人很糟糕的一个人，腓力斯。然后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两个地方，腓力斯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听到保罗的见证之后呢，听到保罗的辩护，从头到尾保罗都在跟他辩护，辩护了两点，辩护了两点呢？第一点，他说保罗辩护，他说保罗说我从来都没有做错事情。为什么呢？他在第11节、第12节、第13节这里讲到说，你是知道的。他说我在耶路撒冷，我只是在耶路撒冷12天，从第一天到今到12天，他说我只在那边12天。12天扣掉3天是被关在千夫长的监牢里面、营楼里面去，3天剩9天。他说我在那里，在这个地方，我只在耶路撒冷，我只有九天的时间，你怎么想我去 把整个城市闹翻，他说九天是不可能。而这九天还做什么事情呢？保罗说我在这九天我在做什么事情，他说我只是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基本上我是在那里敬拜，我是在那里敬拜上帝，我献祭，我同时也完成带领一些我相信神的人完成他的洁净礼。哦，在这几天我只做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时间，从来没有时间去跟人家辩论，从来没有时间去煽动群众。所以他说这样的事情你去看，在那个神的殿里面，在会堂里面，你可以问那些在场的人，我什么时候煽动过人。哦，保罗讲这两句话。所以保罗不只是讲这句话，说保罗不只是说我没有错，第二点他说，保罗说我也同时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说我之所以被人家指责，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那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哦，在这个之前保罗讲了一句话，保罗在腓力斯的面前，总督面前，他说我跟这些反对我的犹太人，反对我的大祭司的人有个共同的地方，共同地方有什么呢？他说我们都是敬拜同一个祖先的上帝，这是第一点。共同地方在哪里呢？他说我们都是相信领受遵行祖先所流传下来的律法书跟先知书，就是旧约。哦，我相信这个，我也遵守这个。保罗还说我们其实跟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犹太人，跟这些大祭司，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盼望，我们都相信将来有一天就是有义人跟不义的人会复活的那一天。我说我们都相信这个，唯有一个东西不相信的，他们不相信，而我相信的是什么呢？就是死人复活，我的耶稣基督，我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那复活的救，是罪人的救主，他是复活的主，他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只有这一点他们不相信，我相信这一点。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说什么呢？我在耶路撒冷我没有错。第二部分他说我跟他们之间的差别是我相信那从教那个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也是我的救主，也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只是他们不相信。所以保罗讲完这两点之后呢，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讲一个事情，保罗在讲说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人要成为一个有钱的人，第一个条件我们必须像腓力斯，不要像腓力斯一样，因为腓力斯是知道晓得这道的。他怎么知道有这道呢？怎么知道听过耶稣基督这样的事情呢？他应该听过，因为他的太太土西拉是犹太人，土西拉的犹太是犹太人，所以他详细晓得这道，可是他却什么故意拖延，就是说哇 OK 不要紧，我听过不要紧的，我就暂时不相信他，暂时挪后，这个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小孩子大人们，你要做有钱人可以，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真的要一生的真心的来敬拜我们祖先的上帝， OK。 第二，你要一生都真的相信你领受遵行圣经。第三，你一生都要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活人死人受到审判的日子，你要相信一生。最后，你要一生就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要相信这个。 Alright， 不要像腓力斯只是带着个外表的来敬拜，不要像腓力斯懂了这个道好像是只不过是个知识，哦，这个知识算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他要做。腓力斯很贪钱，待会我们会谈这个。所以腓力斯在这方面他第一个条件他做不到，他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可是他要做有钱人。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做有钱人，你要永远记住，你一生你真的要完完全全相信这个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个条件，也是今天我要谈的唯一的条件。其他的两个警戒，有什么警戒呢？这事情呢？有什么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呢？第一，我们来看第二十九节 跟三十节，二十三章，二十三章第二十九节跟三十节。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开二十三章二十九跟三十节，你找到了，请听我来念。在那里，千夫长写一封信给腓力斯。二十九节，腓力斯啊，千夫长告诉腓力斯，他说：“我发现他就是保罗被控告，是为了他们律法上的问题，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我接到密报，我得知有人犹太人要害他的阴谋，在半途中要杀他的阴谋，就立刻把他送到你那里去。”并且吩咐原告到你面前来控告他。所以千夫长已经写信给腓力斯，也就是说腓力斯到这个时候呢，保罗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腓力斯知道一件事情，根据罗马的律法，他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要被提控，证人一定要出现，也就是说当初的亚细亚的犹太人，闹得轰轰烈烈的犹太人，这些人应该出现在腓力斯的面前。可是在这个时候，腓力斯的犹太人在腓力斯面前，这些亚细亚的犹太人没有一个人出现。也就是说根据罗马的法律，如果他们没有证人出堂指控的话，腓力斯其实是可以当场就释放保罗，是可以的。可是腓力斯没有这样做。 OK？第二，也没有证据显示保罗在圣殿里面辩护或者是煽动或作乱，没有证据。然而虽然没有证据，可是腓力斯却没有维护他这样的一个人。第三，千夫长已经通知腓力斯有关于犹太人的阴谋，然而这个腓力斯却没有指出这些犹太人阴险的阴谋跟邪恶的罪行出来，没有。不只是这样，腓力斯也是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个差别。 Alright， 然而呢，腓力斯仍旧把保罗关起来。所以刚才我们读了那些经文的时候，读到腓力斯他故意把保罗关起来拖延，不只是拖延说他不相信，不只是说他不相信保罗所说，完完全全相信保罗所说的而已。更重要就是他没有为保罗伸张公义。Alright， 然后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这个腓力斯有两个，从透过他有两个警戒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警戒是什么呢？第一，钱能够使到一个人的心刚硬起来。你要有钱吗？你要做有钱人吗？可以，但是你要小心，钱会使到一个人的心刚硬起来。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看第二十四节跟第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一起读，一二三。过了几天，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腓力斯不只是为了钱的缘故把保罗关起来，而他接下来几天他就召见保罗跟他的太太妻子土西拉一同再来听听你到底基督耶稣是什么东西。 Alright， 因为土西拉这个人他是犹太人，土西拉这个他的妻子土西拉是个犹太人的背景，所以这个人有听过旧约的事情，所以他们两夫妻他们是应该有听过这道的事情。然而他们来听保罗讲道的时候，听听所传讲的耶稣的时候，每次谈到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标准、上帝对罪的如何看待的时候，同时也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继续犯罪，你们要有自制 self-control， 同时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没有 self-control， 不认罪悔改的话，你们将来要面对上帝审判。说哇，他们听到心里面圣经说他们感到害怕，会颤抖。那为什么他们会害怕？哦，他们有背景的。因为土西拉这个人是谁呢？土西拉这个人是希利王的孙女。希利王是谁呢？你还记得耶稣降生在这个玻璃痕的时候，后来希利王 要去找他找不到，他气一气之下下令把两岁以下的男孩给杀掉，那个就是希律王，就也就是说他是土希拉的的什么祖父。 Alright, now 土希拉这个人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呢？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哦，这个人她原本是许配，在她哥哥的安排之下是许配给一个叙利亚的一个君王，可是呢她认识菲利士以后，她觉得菲利士好帅，菲利士口才很好，然后菲利士 promise 她，应许她说什么，如果你嫁给我，我可以给你很多东西。哇，这个女人就心就动了，虽然他已经原本是被许配给那个叙利亚的君王，可是他改变主意，他离逃婚，逃婚后来就嫁给菲利士。所以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淫乱的一个女人。当然那个菲利士也跑不到哪里去，他是残暴又这个贪爱女色的一个人。所以他们每次听到保罗所传讲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感到害怕。那我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害怕，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不悔改，他们选择逃避，他们选择不愿意面对他们所面对的上帝，不愿意面对。那这样的事情很可怕，因为这里给我们看到呢，他们的心越来越刚硬起来。为了什么呢？接下来还讲什么？第26节说，菲利士说，我还希望从保罗那里送钱给他，你所以多次传见他和他谈话。保罗那里来的钱，保罗在这个时候是从亚细亚、亚该亚还有马其顿这个些地方拿到很多教会的奉献，这些钱是拿来奉献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帮助当时很贫穷的教会的信徒。所以他知道保罗有钱，虽然说希望保罗送钱给他。 Alright,所以每次你在接下来在读腓立比书或者是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保罗时常提到你们奉献马其顿的教会如何奉献的时候，保罗在其他书信谈到如何奉献的时候，都谈这些教会跟这件事情有关。OK, 所以在这里呢，腓立士多么希望保罗给他一些钱，所以每次召见他，不只要听到，不是要听到，只是要跟他谈话，谈话说希望他给他一些钱。那信徒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爱钱，你会心刚硬起来，就好像耶稣遇到一个有钱的财主一样。耶稣告诉这位财主，你要把钱奉献出去，然后呢，把钱寄存在天上。哦，这个少年财主脸色都变了，好像就是脸色变了，就忧忧愁愁离开，不愿意相信，不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财主要进天堂好难，比什么？比骆驼什么穿针更难。哇，就是说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心刚硬很可怕。你听过上帝的福音，朋友们，你听过上帝的福音，你不要抗拒。你知道你有罪，你也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你知道上帝的标准，你知道上帝在警戒你，在劝勉你，然而你也知道上帝将来会审判的时候，你心不要刚硬。心刚硬会是怎么样的呢？心刚硬是很可怕的。心刚硬的人会是怎么样的人？他的会使到良心枯萎起来。你的良心起初你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良心会害怕，哦，真的我做错了，我真的会害怕。可是一旦你看到钱，你更爱钱，你更爱这世上的时候，信徒们，你的良心会越来越好像没有给你指责的声音，你的良心在枯萎。如果你的良心不再指控你的时候，你要害怕了。第二，你会使到你的思想盲目，你开始盲目，你不会再去想到神要什么，你开始不会想到神所要求的东西是什么，你会开始盲目，你的脑海里面想来想去就是世上的东西。第三，你不会再爱这事，你不会再爱上帝，你对上帝的情感你会停顿下来 stagnant, 一定会的。当我们的心停顿的时候，我们就会经过这几个阶段，最后你的灵魂会失丧，你的灵魂会被蒙骗，你会发现哦，原来没有错，离开上帝不要这样认真没有错，看来这世界没有错。哦，很多人就是这样，菲利士也是这样拖延。哦，我听过这道，我知道这道，我拖延， 我就是要钱，我就是要跟保罗谈钱。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警戒，你要做有钱人可以，第一个条件你要是什么，你要一生相信信靠那要将来要审判活人跟死人的耶稣基督。第二个警戒，第二个就是警戒的第一个警戒，就是说你的心会刚硬起来，你要小心，你要有钱吗，不要让钱使你的心刚硬。还有第二个警戒是什么呢？如果你爱金钱，过分的爱金钱而忘记了上帝，你会变成很自我，你会败坏在你的私欲里面。因为在这里提摩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一二三。末后的日子就是指耶稣第一次再来到耶稣将来要再来这段时间，末后的日子，我们都活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有钱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样的人？你会变成一个很爱自己，只爱自己自我的一个人。末后同时这些人因为既爱贪了金钱，他爱自己，他会背逆父母，他会忘记兄弟姐妹，没有亲情，也不肯和解。所以信徒们，你看新闻，很多时候甚至包括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呢，都会看到为了金钱告上法庭。我们会活在末后的日子，你要成为有钱人吗？这里给你第二个警戒，从金钱，你贪了金钱变成很自我，你不会顾念父母亲，你不会顾念什么，顾念你的兄弟姐妹，你也不肯和解，你故意中伤他们，你甚至变成凶暴，你甚至不再良善，你变成冲动，变成自大，你爱享乐，爱这一切，过于什么？爱上帝。这是我们都活在这样末世的时代。所以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是圣灵感动他所写的。同时，末后的日子，在这个时候的时代呢，也信徒们有一些信徒，因为他爱着金钱，他有一个金钱的外表，却没有什么金钱的生命。这里讲到说，否定金钱的能力。跟生命有关系，所以你要做有钱人吗？可以，首先你要相信，一生一世的完全相信那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第二有两个警戒，第一个警戒是你的心会刚硬，你要小心，不要因为金钱心刚硬而离开上帝。第二个警戒是你变成很自我，你会败坏在试探里面，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两个警戒你要记住。还有什么警戒呢？来，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一二三。是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好好的分析那些家庭里面时常为金钱吵架的人呢，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都是跟金钱有关系，而接下来必然会落在试探中，陷阱中，而这个是私欲里面，圣经时常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两个警戒，要注意这两个警戒，不要因为金钱你败坏在私欲里面。所以每次农历新年，人家祝你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发大财， That's good， 很好的事情，但是你要注意这些事情。 Alright， 当然还有有钱人你要有责任。什么责任呢？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24章16节、17节，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这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他说：“我带着捐款。”从亚细亚、亚该亚还有马其顿的这些教会，他带了一些捐款来周济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 教会跟信徒。然后这些钱也在罗马书十五章那里谈到说，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乐意捐了一些钱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跟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24章有直接关系。 OK， 然后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第一个责任，你有钱的时候，无论你是小孩大人，你有钱的时候，你要记住你有当尽的责任。第一个责任就是帮助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信徒，无论你是大人小孩，你只要注意眼睛看，有一些人需要帮助的。教会如果有些时候会报告说慈善的机构可能需要你帮助，你要需要这样做，这样 的帮助。 J.C. Ryan 莱尔，他在他那时他年代的时候，他的英国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那个时候的教会的信徒很多人有钱，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花的钱在自己享受上面的事情的那个数额，跟花钱或者是捐钱给那些有需要的教会的人是永远不成比例的。他讲这句话， J.C. Ryan 讲这句话。今天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有钱我们通常会先花在自己身上，然后有帮助慈善机构或者帮助其他人吗？那个比例不成比例。 Alright， 我很喜欢有一个人，他叫 John Wesley，约翰卫斯理，他是算是卫斯理教会的创办人。这个人很有条理，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做传道人的时候钱不多，但是呢他只知道他有养家养孩子，他就打个比方，他说我只要每个月300块英镑就够了，好，他就把300块放在一边。打个比方，其实出来做传道人他可能有600块，所以300块放一边，其他的300块做什么？一定是帮助孤儿，一定的帮助教会里面的一些孤儿寡妇跟慈善机构，所以他时常都帮助孤儿。后来薪水慢慢增加到600块，增加到1000块，300块他是用在家里面，其他的700块帮助孤儿跟家庭有需要的家庭。以后慢慢升做了牧师，薪水比较多的时候，打个比方他赚了2000块，同样的300块他只自己收，其他的1700块是帮助孤儿跟寡妇。在教会里面这个人 John Wesley 一生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信徒们，你要有钱，你要当尽上你的责任，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我很喜欢什么呢？我很喜欢这句话，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七节，来，一二三，凡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有钱，你看到弟兄姐妹们穷乏，如果你硬着心的话，你怎么能够说你心里面有上帝的爱？在末世的日子，末日的时候，这个也是约翰所写的，也就是说他也是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呢，很多人只会贪爱自己，贪爱金钱，不会去照顾其他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第二个责任就是尽上奉献的责任。可能你告诉牧师，我没有钱，我怎么奉献？等到我有钱了我才来奉献好吗？好，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一二三。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很了不起，当他们知道耶路撒冷的信徒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本身不是说他们活着得很舒服，这里讲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到考验的时候，他们贫乏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奉献出来。哇哦，他们怎么做得到呢？因为他们这里保罗还说，他们这些奉献不只是按着他们有没有能力而已，而是超过他们的能力。陈他们还说什么呢？他们说，保罗说，不，你们不要这样做，你们自己本身有问题，本身有患难，本身都需要金钱， 但是他们说再三恳求让我们把这些钱把这些钱奉献给耶路撒冷的信徒。哇，他们恳求，再三恳求。为什么他们做得到？因为第五节这里讲到说，他们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才献给什么？我们。所以你要奉献金钱的时候，奉献金钱不在于多少，小孩子你也可以奉献，年轻人你更可以奉献，大人们你应该奉献。然而在你们奉献之前，你们要把自己先把心先奉献给上帝，然后你才把钱奉献在这里。如果你的心不在上帝那里，你钱放在这里也是没有用。上帝真的赐福于这些马其顿的教会，所以你要成为有钱人吗？很好，你要记住你两个责任。第一个责任，帮助耶路撒冷有需要的教会，帮助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如果牧师告诉你有一些人需要帮助，你就要帮助，或者是社会的慈善机构你们可以帮助，基督教的慈善机构你可以帮助。第二，你要尽上你的责任来奉献，不是等到你有了才奉献。我们要像马其顿，就算你没有，你要先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感动你，做你当做的责任。 OK， 好，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小孩子，你们可以奉献，你们每一天的零用钱一定有一些零用钱你们没有用得上的，那些钱你不要买来买玩具或者买 game， 拿来打 game。 很多时候你们把钱花在 game 上面，可是却没有钱奉献，这是不对的。年轻人你更有钱，你应该把一笔钱储蓄起来来好好的奉献。大人，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十一奉献，但是你们应该有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最少的。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所奉献的已经超过十一奉献。当然如果你没有工作也不需要奉献， alright， 你尽上努力在其他部门或者地方的事工来服侍，这也是好的， alright。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最后我们要结束的时候，你要做个有钱人吗？我们来读第二十七节，来，一二三。好，这里给我们看到过了两年，保罗还没有被释放出来。过了两年，保罗仍旧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腓力士为了讨好犹太人把保罗关在监里。两年，这两年是什么意思？这两年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是拖延释放保罗，他同时也在拖延决定相信耶稣基督，为了钱的缘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人最可怕的罪是什么？我们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继续活在罪恶里面。你听过福音，你听过上帝的话语，然而你仍旧选择活在罪恶里面，就好像腓力士一样。这些人可能从头开始就没有得救，然而我们也不可以否认，有些时候神在某个时刻会让这些人挽回过来。然而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的，我不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仍旧活在罪恶里面，为了钱的缘故。我要问，有多少时候神会仍旧继续给你多两年？可能今年是你最后一年，你就离开世界，所以你的心不要感应，像腓力士一样继续活在罪恶里面。昨天我跟我家人还有小孩子，我们都去我母亲的墓碑，我们去纪念她。而同时我同样的分享这段经文，也在我当中有一些大人，他们事业上面有困难，金钱上面有挣扎而离开教会。在小孩子当中，所谓的小孩子不是这些小孩子，而是已经在工作的，他们在工作上面很忙，在中国都在中国工作，哦，搞得有声有色，风生什么水起是好的事情，什么风生水起，哦，很好， 不过他们都离开上帝。所以我告诉他们，你要神祝福你做有钱人可以，你要知道你一生一世你要相信这审判活人的耶稣基督。第二，我给你两个警戒，你的心不要刚硬而变成自我，活在死在你的私欲里面。第三，我提醒你们，上帝还能够给你播两年播一年吗？你要回到上帝面前。哦，我提醒他们，今天我同样提醒你们，不要活在罪恶里面。 Alright， 同时你应该做一个怎么样的有钱人？难道牧师要你们做穷人吗？不是的，教会里面可以是有钱人的，因为教圣经里面有很多有钱人。我倒盼望你们每个人是怎么样的有钱人，好像亚伯拉罕，好像约伯，好像大卫这样的有钱人。这些人是怎么样的有钱人？这些人都是一生里面都是有钱的，这些人一生都是敬拜他们祖先的上帝的有钱人，这些人都是一生遵守领受上帝话语律法书先知书的有钱人，这些人都是一生都相信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人不义的人复活的有钱人，这些人还相信一生都相信将来有一个耶稣基督要来，虽然他们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不过他们相信将来有一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要来，这个人就是会使人复活，使人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他们就是相信。哦，你要做有钱人吗？你要做这样的有钱人，一生就是奉献给，把金钱奉献给神使用的有钱人。 OK， 所以求主帮助你们，帮助我们，我求主赐福给你们，不只是给你身体健康，也让你们在金钱上面多而有多，做一个神所喜悦的有钱人。恭喜发财，万事如意。 OK， 求主帮助我们，这些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把时间交给主席。而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会恩待我们，感谢主你会警戒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有新的生命，新的一年。然而主你保守我们更加爱你，或许你会让我们更有钱，然后让我们成为一个爱你的有钱人，相信你的有钱人，敬畏你的有钱人，一生奉献给你的有钱人。求主你赐福于这些小孩子、年轻人跟大人，让他们一生一世就是成为主你所要大大赐福的有钱人。无论他们活在什么国家，主你都恩待他们，引导他们，保守他们，不让他们堕入试探、诱惑跟金钱里面。愿主你看顾，愿主你保守。我们感谢主有这段时间，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吧，谢谢。